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年的良友电台年度主题是多结果子，马上要来进入树墩子学校品格广播剧。接下来有九集的广播剧都会跟圣灵果子的九个特质有关，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但顺序上我们会按照树墩子学校广播剧的故事这个系列的顺序来进行。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寻宝记节制，一起来收听
寻宝记。树墩子学校开学的第一天，不是上课，而是去寻宝。一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都开心得不得了。但是，到底要找什么宝贝呢？麦基校长神秘地笑了笑：“
暂时保密，等到你们战胜各种考验，成功到达终点，就知道宝贝是什么了。这寻宝行动必须按照宝藏图的路线行走，而且要在中午12点之前到达终点，才能寻找到宝贝。
寻宝的地方是妙妙谷，这可是绿森林响当当的几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之一。大家一进入谷中，都顿时眼睛一亮，哇，五颜六色的鲜花铺满山谷，一阵阵芳香扑鼻而来。同学们都记着麦基校长的叮咛，不要逗留，所以纷纷的都小步的往前跑。很快的，满地的鲜花变成了成片的树林，树上结满了五颜六色的果子。
啊，我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漂亮的果子，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很好吃，我来尝一尝。
安琪熊，等一等了，你看这里有一个告示牌，写着请手下留情，不要摘采果子。
突然，树上窜出了一只猴子，咻地扔过一个红红的果子，正好落在安琪熊的怀里。
这么美味的果子，还不快尝一尝啊？
我能吃吗？
怎么不能吃呢？告示牌上写不要摘，又没说不要吃啊。我天天都吃好几个呢，哎呦，真是太美味了。
说完，猴子又扔了一个红果子下来，微微兔灵巧地往前一蹦，正好用手接住。
这么漂亮的果子，闻起来好香啊。
我的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了，一早起来饭都没来得及吃，我就赶过来了，吃一口应该没事的。
怎么了？
这太好吃了，在这儿吃一两个果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先走吧，我和微微兔一会儿来追你们。
哼哼龙、多多哥、步步蚂蚁和阿美露沿着寻宝图的路线继续往前走。按照寻宝图的指示，他们必须沿着一条小路走到谷底，再从另一条小路由谷底往上爬，爬到对面的草原上。当他们正准备沿小路往下走的时候，一只羚羊出现在他们面前。
你们是要到对面的草原吗？为什么不走那座吊桥呢？从桥上过多近呢？
羚羊说完朝吊桥跑去，一蹦一跳地过了桥。只见那吊桥也跟着羚羊步调一摇一晃的。
看上去还挺好玩的。哎，走吊桥又好玩又节省时间，真是一举两得
啊。不，哼哼龙，不能够这样了。
哎，别那么多步步，步步蚂蚁，我们要赶时间的。按我们目前这样的速度，一上一下老老实实的沿着峡谷走，很难在12点以前到达终点的。
可是麦基校长说过必须按照寻宝图上的路线走啊。
唉，要不我们先试试走一走吊桥，刚才一路赶得太急，腿都有点酸疼了。
现在剩下步步蚂蚁和多多哥，按照寻宝图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当他们气喘吁吁地爬上草原时，发现到处彩旗飘飘，有好多动物聚集在这里。原来妙妙谷正举办智力大比拼，如果谁获胜了，就可以佩戴王冠，成为智慧之王。
哇，你看那顶草地上金光闪闪的王冠，我啊，聪明的多多哥，不就佩戴这顶王冠吗？只要戴上这顶王冠，全世界不就都知道我是智慧之王了吗？
多多哥心意坚定，志在得冠。不管步步蚂蚁怎么劝都劝不了，步步蚂蚁只好继续地往前走。为了能够在12点以前达到寻宝图所标示的终点，11点50分，步步蚂蚁终于抵达终点。步步蚂蚁顾不上休息，忙着在终点周围寻找宝贝。12点的时候，麦基校长准时出现在终点。
步步蚂蚁，你在干什么？
麦基校长，我还没有找到宝贝呢。你能够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吗？让我继续找一找啊。
步步蚂蚁，恭喜你，你已经得到这个宝贝了。
啊，宝贝没有啊。
你克制了自己，战胜了各种考验，成功到达终点。你已经拥有这样一件宝贵的东西，这件宝贝就是节制的品格啊。
小朋友，你知道其他的同学后来怎么样了呢？安琪熊和微微兔由于果子吃得太多，走不动了，最终放弃了寻宝行动。哼哼龙和阿美露选择走吊桥，以为是一条捷径，结果却越走越远，最后完全迷路了。多多哥的智慧之王王冠虽然戴上了，可是因为王冠实在太重，不仅把多多哥压得走不了路，而且还把多多哥的脖子给扭伤了，脖子上敷了石膏整整2个星期。只有步步蚂蚁成功地完成了寻宝任务哦。
数墩子学校广播剧，总共有52集，配合今年的广播主题多结果子，宇恩为你精选出了13集来播出。一开始的1到3集是按照顺序让大家可以更加的认识这个广播剧的背景，那接下来呢就会选择跟圣灵果子的特质有关的9集来播出。那如果有兴趣听其他的集数，欢迎搜寻儿童品格广播剧来收听。节制就是自我控制，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完全不能做，只是太多了就不行。比方说休闲一下看剧其实无伤大雅，但是如果废寝忘食，追剧到半夜不睡觉，隔天起不来啊，那就是没有节制了。再比如说思考没问题，我们需要做计划有安排，但如果想太多，过度的发散思考却完全没有行动，那也就本末倒置了。新的一年你我有什么需要操练节制的呢？是滑手机的时间，犹豫思考的时间，还是什么呢？为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或提醒的闹钟，适时切换前进吧。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老师、张文亮教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位勇敢的女性，她是20世纪最杰出的丛林科学探险家，为小草去探险，草类学大师蔡斯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听众好，我是张文亮，我是台湾大学的教授，我在台湾大学当过30年的教授，我也是美国 UC Davis 的博士。我今天我来这边分享一个女性的科学家，她很可能是在人类科学史上在20世纪最勇敢的一位女性的丛林科学家。底下我来分享她的故事。为了喜欢植物，走进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他的名字叫做蔡斯。摊开世界的地图，由巴西的亚马逊河的河口，要上溯到秘鲁的高地，距离一共有3000里长，其中有2500里长，到现在还被称之为世界文明的边缘，有暴雨，有巨大的蟒蛇，有食人鱼，有蚊虫，有金鱼，有密林，还有瘟疫在前面等着，让人望而却步。甚至在亚马逊河切入安第斯山脉的那一段，连在地的印第安人也不敢进去，那里有17里的流域，称之为铁口 The Iron Gateway。 1930年竟然有一位勇敢的女性带着一支探险队，划着独木舟闯进铁口的河域而举世闻名。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女士前来不是为黄金，不是为了珍珠或宝贝，而是来采集当时一种从来没有被外人知道的羊齿的植物。底下是他的故事：20世纪最杰出的植物探险家，20世纪最杰出的丛林探险的女科学家，蔡斯的故事。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大地上就长着青草，人类能在青草里找到赖以为生的食物， 像水稻，像小麦，像燕麦。但是人类有了农业之后，逐渐的就忘记原来青草的重要性了。有谁在乎野地里一株小草呢？既不能吃，又不能够提供坚固的木材工人当作建筑使用，青草到底有什么用？春天发芽，夏天茂盛，秋天结实，冬天枯死，周而复始。小草既宁静又非常的平缓。我们对小草的认识最开始有个非常重要的女性科学家，我们现在称她为小草的知音，她的名字叫做蔡斯。她在小草当中她研究了60年，才唤起了人类对于小草的重视。现在人类知道小草不仅可以提供绿草如茵的景观，可以放牧，可以保持土壤的肥沃，可以增加土地的生产力，可以减少地表的冲刷，可以抑制土石流的灾害。草地更是许多野生动物栖息的所在，是自然界生态系统里面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绿草，大地会显得特别的孤单。这些知识的开启是来自于非常重要的一位女性科学家蔡斯。应该有个角落来介绍这么重要的一个女性，虽然她不常在报章杂志或是坊间的书籍里面被提及。1869年的4月20日，蔡斯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一个小城，这个小城的名字叫做诺科伊斯城。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尔兰来的移民，在肯塔基州结婚之后，就带着妻子到芝加哥郊外，他当铁路的工人。他们有5个小孩，但是蔡斯在2岁的时候，父亲突然染上重症，不久就病逝。他的母亲带着孩子搬到芝加哥，他的母亲找份清洁工的工作来支持家计，并且请外祖母帮助他来照顾小孩。蔡斯从小就没有玩具，他非常的独特，他会找家里附近的小花小草当作他的玩具。他经常把一些的小草放在家里的餐桌上当作装饰品。起初母亲与外祖母没有注意到这个孩子这种爱花爱草的本能。他进小学之后所带回家当装饰品的小花小草就越来越多，外祖母开始觉得家里的花草太多了。蔡斯后来就写道，有一天外祖母叫我不要再带小花小草回来，理由是小草根本就不会开花。那我对他解释道，其实小草还是会开花的，他虽然没有看其他的花朵开那么大，但是呢，他的花很小，不容易看出来。外祖母看不到小草上的花，以为我在骗他。到现在我还是很高兴我的当年的看法是正确的。小学毕业以后，母亲与外祖母商量，将家里所剩的一点钱来支持这位喜欢小花小草的女儿，可以进入一所昂贵的私人中学可以就读。她的生物学科特别的好，还有一个特点，她非常喜欢画图。中学毕业以后，她没有钱再往上念了，他晚上就到有一个技术学院叫做 Louis 技术学院，他去那边修课。然后呢，他钱还是不够，所以他白天就到有一个杂志叫做校园先锋，去这个杂志当做一个打字员。那晚上呢，他再到Louis 技术学院去修课。校园先锋是一份非常具有教育理想的杂志，他主要在编写自然科学与人文地理的中小学的教案，以提供乡下的老师能够有更多的教材。这份的杂志定位很低廉，而且又缺乏广告，也缺乏的推广，所以杂志社是连连的亏损。这个杂志社的社长也兼主编，他的名字叫做威廉蔡斯。蔡斯他在这边当个打字员，他深深的被这位有抱负的社长所感动，所以他在1888年的1月就嫁给了这个社长。 他后来回忆道，我的丈夫最吸引我去追随他的，首先是他的热忱，而后是他的理想。结婚不久以后，他的丈夫的咳嗽越来越厉害，医生的诊断是末期的肺结核。蔡斯新婚的日子几乎都在病床边服侍那生病的丈夫。结婚不到一年，他的丈夫就病逝了，并且留下一堆的债务给他。遇到如此沉重的打击，蔡斯的生命力反而像是野地的小草，坚定地活下去。虽然地面上的草茎好像都枯萎，好像是被割去，但是地下的根又重新再长出新芽来。他卖掉杂志社，他白天到阳济新闻社担任校对，他晚上担任清洁工，他所赚的钱主要是用来还债。他写道，我经常只吃麦片加豆子，但我这样做是应该的，而不是一个牺牲。两年之后，他的丈夫的亲戚才发现这位寡妇生活的窘状，才引起的怜悯的心，他们集资还清了这些债务。不久，报社的主管发现蔡斯对于植物深感兴趣，又曾经编过校园先锋杂志的自然科学版，就提升他为这个杂志植物版的主编。他为了感谢他的亲戚帮他还债，他下班以后又到亲戚的家里担任家教，教导亲戚孩子功课。他有一个侄儿名叫维金尼斯，特别喜欢植物学，经常问他植物的问题。他是有一点植物学的知识，但是他渐渐的发现他难以招架，他就带着侄儿去参观植物的博物馆，或者是买植物学的书跟他一起研读，跟他一起讨论。蔡斯后来写道，植物学最有趣的地方是在对植物生命的介绍。由于科学界对生命相关的学问你的了解是那么的少，因此愿意持续进修的人才能够持续的以科学的发现来同步，可以多知道一些生命的知识。1893年维金尼斯升上了中学，已经不需要他来陪读了。这个孩子要离开蔡斯以前，他鼓励他，他说，蔡斯，你一定要到大学去念书，你不要只留在自修植物学的阶段的里面。所以同年蔡斯就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的研生制去修课。他依然是以半工半读的方式，他一面在洲际新闻社当编辑，他一面念书。在这个期间，他认识的一位影响他的老师是当时仙台血的教授希尔。希尔毕业于美国纽约的协和神学院，他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他在牧会工作之余，他自修植物学，并且他四处收集植物的标本。他的一生一共收集了16000个标本，后来全部捐给伊利诺大学。他鉴定了芝加哥城附近133种的苔藓植物，并且发现有3种新种的橡树。后来其中有一种名字，一种橡树就叫做希尔橡树，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希尔聘请蔡斯担任助理，将他所发现的苔藓可以画成植物的标本图。希尔也把植物的分类的鉴定技术、标本的制作以及保存的方法交给蔡斯。蔡斯不仅逐渐的成为植物的分类学家，也成了优秀的植物标本的绘画者。后来蔡斯写道，画下植物生长的特征是学习辨认植物最直接的方法，例如在草叶的辨认上可以画下花序的形状、结穗的结构。初学者不要认为自己不擅长绘图就裹足不前，其实我们的绘图无论多么的粗糙都有它保存的价值。 这不仅是自己观察以后的记录，更可以培养我们的观察性。蔡司又写道，每一种植物都有它特殊的结构，用图画其实比文字更容易表达植物的特征。希尔牧师其实他本来的经济，他本身的经济也不是很宽裕，但是他特意的栽培后菌。不久这位牧师听到一个惠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要出版两本禾本科植物的图鉴，需要有一位绘图员，他随即介绍蔡司前往，他并且教导蔡司如何用显微镜来观察植物的细部的结构，还有鉴定这种植物的方法，还有你要怎么去绘图才能够很精准的表示。没想到这份工作就引领进入农艺禾本科学的领域。在历史上很少人以野地里的草当作一生的研究的题目，蔡司却写道，当你越了解草类，就越能够体会草的美丽与价值。虽然人类没有特意的栽培草类，草类在分布于全世界，无论是高山，在北极，在沙漠，在盐滩，在潮间带，在山坡地，在广大的平原，都有草类的生长，甚至在热带与亚热带的丛林里，都有属于禾本科的竹子在旺盛的成长。只要是有阳光照射得到的地方，就会有草类在那里生长。1901年希尔牧师又听说美国的农业部在芝加哥的畜产防疫中心要招考一批检疫的人员，这工作听起来好像跟蔡司所喜好的植物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希尔牧师鼓励他前往应考。蔡司顺利的考上，他终于有了薪水的收入，他生活的压力就减轻了很多。两年之后，美国的农业部在首府华盛顿成立了牧草局，要招考植物的绘图员。希尔牧师他一知道，又立刻鼓励蔡司前往应考，这工作几乎是为他而设立的。果然他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上。蔡司之后回忆道，我这一生是幸福的，我曾经一度拥有爱我的先生，还有启发我对植物兴趣的侄儿，还有热心帮助我的希尔牧师。他担任绘图的工作两年之久，不久下班之后，他在农业部的草类标本馆这个标本馆后来就归属于美国史密斯协会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标本馆，担任牧草分类的工作。他的主管是来自于美国堪萨斯州农业大学植物系的教授，叫做西区考克。这个人是一个梦想家，他本来是个教授，他却转任公职。他的理由是他想成立有一间可以收集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牧草的植物标本馆，并且能够根据牧草类的标本可以重新再理清当时有一堆的俗名，有一堆分类不清的草类。1903年蔡司开始到美国的各地收集牧草的标本，他一边收集标本一边研究草类的分类。1906年他在美国华盛顿生物学会的会志发表第一篇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叫做属寄属分类的摘要。属寄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禾本科的植物，有些是一年生的，有些是多年生的，这些植物能够适应各样的气候跟土壤，它以草类的高度，以叶子的长宽，以地下茎的特性，以花序的形状，还有穗粒的结构，这些特征作为重新鉴定草类的分类的特征。他特别强调穗粒在分类上的功用。1907年蔡司升任为西区考克的研究助理。1908年蔡司又继续在发表属寄属分类的摘要， 他提出来一年生草类与冬年生草类的区别的特征是，后者常具有地下茎可以储存营养分过冬，或者是能够从地下茎的节间再长出新的下一代来。1911年他又发表属鸡属分类的摘要，并且提出来不同的属鸡生长的环境各有不同。例如有一种叫做大鼠，适合生长在酸性的土壤中，还有一种植物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是叫做鸡，它适合以中性到微酸性土壤较深厚的沙子土壤中。这些知识对于牧草的栽种非常的重要。此外他也研究芦苇的地下根茎的结构，不仅可以成为分类的特征，也进而可以了解芦苇在潮湿的滩地地下根茎分布的旺盛，可以利用这种特性来抓住河滩边的土壤，使它们可以站立得住。1912年他的足迹已经遍满了美国各州，宋所采集到的植物的标本已经很多了。他与希西考克就出版了一本书，非常的有名，叫做《美国草类的手册》。这本书是近代草类分类的经典书籍，也使他成为一个著名的植物学家。出书之后，两人将所采集的标本全部捐给草类的标本馆，这使得这里成为后来普世研究草类的中心。蔡斯一生都没有再婚，他也没有照顾家庭的责任，反而更是海阔天空。他拥有四处出差的自由，他越来越喜欢这种工作，他越来越喜欢这样的生活。他写道，我期待有草类生长的地方就有我的足迹。1913年他的足迹开始迈向世界各国，他前往波多黎各，他有两个月的时间爬上了高山，他深入的溪谷收集草类的标本，他注意草类，同时他也注意人。他看当地的居民擅长攀爬竹子，所以他也学习攀爬竹子的技巧，结果他不仅成为爬竹竿的高手，他还在竹子的上端发现一种从来没有被发现的新的蕨类。他将这发现发表在美国蕨类的学报，并且提出来，是不是我们有很多寄生性的植物是长在树冠上，因为生长的位置比较高，到现在还没有被人类所发现。他越深入中美洲的国家，就越发现许多营养较高的草类是当地的百姓不知道如何使用，不知道如何管理，甚至任凭牧牛养去把它吃尽。他提出来，过度放牧加畜是造成草类被啃吃殆尽、土壤流失的原因。在土壤营养分不足够的地方，要种植牧草，并且需要施肥。这个呼吁引起了中南美洲政府的注意。1915年，巴西农业部请他前往调查草类的品种已婚期所含的营养分，并且改良巴西的畜牧。他提出许多的草类，并且他特别强调狼尾草是属于畜牧上的非常重要的营养的植物。后来狼尾草成为世界各处所重要引种的牧草。除了研究小草，蔡斯也关注社会的问题，他强烈的支持禁酒运动。工作之余，他到处宣讲酗酒的坏处，并且公开讲酗酒是不当的。1915年到1918年的期间，他又加入了妇女投票权的运动。在有一次的示威抗议中，他超过了法定的警戒线，他被关了10天。又有一次他的声音太大了，他被捕又关了5天。但是他的努力是有成果的，1920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妇女的投票权。他鼓励年轻的女性以研究植物可以作为一生的志趣，但是许多女性认为草类太难辨认了而拒绝而推脱， 所以他就为这批的女性组成一个叫做植物女性之友会，定期的聚会，并且介绍植物的辨认与植物生长的环境。1922年蔡斯出版草类学的入门，向初学者解释草类的结构。这本书启发了许多的学生对于草类的喜好，例如爱荷华州州立大学的克拉克教授在1996年重为这本书写前言的时候，这位教授写道，这是一本持续启发读者认识草类的书籍。蔡斯在书中的起头就强调，虽然多数人忽略了草类的存在，草类学的研究也从未登上热门的科学研究之列，但是动物的生存是与草类的存在有关，土壤的化育与回温也受到草类的影响，人类古文明的形成与草类更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自古以来，人类的主要的食物像水稻、像大麦、像小麦、像玉米、像高粱，都是源自于早期的人类对于草类学的研究，而从禾本科的植物里面找出我们主要粮食的来源。他也写到，大地能够长出草类实在是一个祝福，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动物的生长所需要的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矿物质，草类里面都有。草类的生长繁殖的速度永远超过动物的生长繁殖的速度。草类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能够耐各种的土壤、水分、温度、气候。草类的种子主要是靠风来传播的，动物或者人也可以帮助草类分布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动物与人可以到的地方去，草类的种子早就已经在那边等着。蔡斯写道，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1200公尺的高空，我依然收到一种草类的种子，这些种子在60年前已经由南美洲进到这里，而后用这种在空中传播的方式由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传到美国的加州的南部。草类能够把叶部进行光合作用所获得的营养分存在地下的根部跟地下的茎部，所以地上的茎叶虽然被牛羊给吃掉了，但是地下的根茎又能够重新长出嫩芽来。而且许多动物用草类来做它的草，人类也用草类来做早期的器具跟纸张。除此之外，许多的草类更具有药用的功效，这是个大药库。在希腊时代就有学者能够提出草类的医用功效，在罗马的时期也有学者也有医生提出草药的确是可以帮助军人受伤的时候医治所主要的一种药品。中世纪的时代用草类，特别是豆科的植物，用小麦的轮种而开始了非常重要的三普农法，我们叫做 Three Crop System。 三普农法是维持欧洲粮食供给的主要的农种法，后来推行三普农法的中心还成为普世的第一所大学，巴黎大学成立的所在地。16世纪是航海探险的全盛时期，从各地收集来的珍花异草促进了分类学的基础，大生物学家林奈更是提出来草类学的分类。在书中他提到，他是在林奈的分类学的基础上再往前去，他特别强调草穗的结构是草类分类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因此他在分出来新的属种，这是他对于草类分类学最重要的贡献。同年他到欧洲各地采集草类的标本，并且代表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地的植物标本馆建立了知性的交流，以定期的展示植物标本的合作关系，逐渐的他成为国际著名的植物学家。更多的女性由各处主动的申请加入他的植物女性之友会， 他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性科学家，如种子生理学家鲁蒂，如苔藓分类学家彭蒂若，如植物探险学家梅克西里亚，以草类学家洛西斯等。蔡斯写道，虽然研究草本植物不像植物学其他的研究领域热门，但这完全无损于科学新知发现的喜悦。除了科学研究之外，他在采集植物时也喜爱与各地的农民交谈。他写道，在野外采样时，我仿佛遇见了世界上最善良的一群人。他也常记录野地的自然景致，他的田间记录上写着，哦，我听到夜莺在唱歌，我整日的在湖边工作，这里好像是天国一般，何等美妙的一天，何等荣耀的日子，我一生最珍贵的仿佛是铺在这些荣耀的乐章上。能够照顾花草，有时在伊甸园里的工作。他也写这样采样时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例如他写道，我经过泥炭土区，像是一个巨大的海绵吸住了我的脚。1924年美国农业部以数个植物博物馆资助他前往牙买加寻找几种很可能是世界未知的蕨类，因为在100多年前，意大利有个非常有名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拉迪，他曾经前往巴西布道，他在归国的时候带了一些沿途采集的植物标本，是从来没有被外界所见过的。后来植物科学界非常想知道到底这一批的植物，特别是蕨类的植物是从哪里来的。曾经有植物学家进入巴西，但大部分都空手而归。在牙买加的山地，他学习用绳索去攀爬悬崖，他能够在揣流中，他可以学习怎么去控制独木舟的航行。对一个已经55岁的女人说起来，要学习这些技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跟毅力才能够完成。蔡斯继续前往巴西东南方的港口，叫做里耶热内卢，他找到了当地的布道所，向宣教士询问这位早期的宣教士拉迪可能走过的布道的路线。他知道以后，他南下雷西菲港，再前往内陆，往前走了270公里。他到了格兰韩斯顿，他改成步行。他遇到了里奥圣佛朗西斯河，他换成小舟溯河而上。这里已经是在外界的植物学家很少进来的深入之地。他在当地两名宣教士以得力的助手彭利若的陪同下，攀山越岭，一直走到萨尔瓦多，终于在途中找着了这些传说中的稀有蕨类。蔡斯写道，我的田野观察记录每一页几乎都是写满的。他又发现数种新的草种，蔡斯写道，脚上骑水泡的植物学家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比别人看到更美丽的花朵，听到更多蜜蜂的嗡鸣，可以吃到更多种的野果。1925年，他又接受委托前往巴拿马探勘巴拿马河河边的植物，随后他又再进到萨尔瓦多，然后去爬非常有名的阿加斯黑山。这个山又称之为黑针山，因为整个山势自地平线整个的凸起，并且以接近垂直的角度拢向了天空。蔡斯当时已经是56岁了，他要去爬黑针山。他写道，黑色的花岗岩的岩壁上具有窄细的裂缝，以生长在裂缝里的矮灌木，我几乎找不到路径可以攀爬。我两脚踩着灌木，手指伸进裂缝，我用力的向上攀，有些地方根本就是抖得像是烟囱一样，我改用绳子钉在钉壁上让我攀爬而上，末了又有巨大的岩石直凸出来， 我仔细的看遍，似乎没有着力点可以爬上去。忽然我看到的一道小小的裂缝由岩壁绕到岩石上，我立刻像壁虎一样把手脚插在裂缝中，用力的爬上去。到了山顶，我找到一种从未见过的草类，我把一条大毛巾绑在身上，把草放在毛巾中，再慢慢的爬下山。这趟攀爬其实只花了两天，却好像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我在南美洲已经收集了20000种植物的标本，其中有500种的草类是从来不为外人所知的。随后他把收集的成果发表，成为著名的科学探险。为了寻找更多新种与稀有的植物，他越来越深入人迹罕至的地区。1929年他又进入阿根廷，爬上的阿空加瓜山，这个山有4370公尺高，是南美洲第一高山，他是登上高山山顶的第一位女性。1930年蔡斯再进入巴西，目的是要远征亚马逊河，他称这次的旅行是他一生最艰苦的一次旅行，但想着将要找到的草种，他心中不禁欢起了一阵的甜蜜。旅程起初的困难是大雨连连，蔡斯写道，我淋得我全身没有一处是干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山洞去躲雨，才发现地上都是吸血的跳蚤，我与我的驴子狂奔而出。我找到了一个没有跳蚤的地方，好不容易我只好把床挂在2根的树干当中来睡觉。半夜大风吹来，把床吹得像荡秋千一样，雇来的土著没有一个隔天还愿意再前往，那我只好只身往前。我也会有害怕的时候，有一次我掉到3公尺深的沼泽里，水里有巨大的鳄鱼，我拼命的游上船，心里还是很紧张，只好大声的唱起诗歌来，苦难终将过去，末了终必得胜。那时我还不晓得我的背后已经埋伏了许多的印第安人，他们已经跟了我跟了一段路，后来才知道他们没有攻击我的原因，是因为在印第安人的心目中，能够唱出这种曲调的都应该是好人，而不是与他们征战的族类。他们从密林中走出来，热情地招待我一锅的肉汤，香喷喷的肉拌着辣椒跟香菜。我问他们说这什么肉，他们居然指着树上的猴子，那另外一锅是鹦鹉，我恶心的几乎要吐。但是如果我要在亚马逊河的雨林中生活下去，我必须学习吃印第安人的食物，而且是奋力的把它吞下去。蔡斯记录的亚马逊河5000种的植物，为日后留下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的第一手的资料，这对于研究热带雨林是非常重要的贡献。1935年蔡斯将他采集的植物中的禾本科的分类分离出来，他在发表巴西禾本科植物的研究。在科学史上，他是收集亚马逊丛林最多标本的植物学家，他有植物学的观点，他提出来保护亚马逊丰富的野生动物，最重要的是要保护该地的森林。他的见解后来成为保护亚马逊丛林的先河。1936年他升任为植物标本馆的馆长，行政主管的职责使他无法经常外出，他转而推动草种的筛选，而找出可供土壤保持与具有铺地毯功效的草种。他选出地毯草的草属，并将种出来的效果绘制成美观的图片，印刷分赠各处。1939年他才自 农业部退休，当时他已经70岁了，他却自认还没有到歇手不干的时候。他转而担任美国史密斯学会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他写道，我总算可以全时间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他将自己的住家改为宿舍，招待世界各地前来史密斯协会研究职务的女性学者与研究生的住处。他几乎是以免费的方式来招呼这些各地来的房客，并且亲自为他们料理饮食。他擅长烹调，他更让学生日后特别怀念的是，房客离开之后，他仍然持续与他们保持联络，甚至亲赴海外帮他们解决问题。例如他曾经前往委内瑞拉调查当地的草种，他开着吉普车穿梭过沙漠，他找到400种生长在沙漠里的草类。他也替委内瑞拉的政府培育出一大片的草原与牛只的放牧区，并且建议在干旱的地区可以栽种耐旱的草类。1948年他在美国农业部出版的农业年报，他以温柔的心承受地土为题目介绍草类学。1949年圣路易斯星报记者访问他时，问他为何一生始终热衷于草类。他答道，草在圣经中有非常显著的地位，草使大地的土壤能够团聚在一起，使人类脱离血迹的生活而能够逐草而居，整个人类的文明是建立在草类之上，而草类又遍及各地。1956年他获得美国植物协会的金质奖章，两年之后伊利诺大学颁给他荣誉博士的学位。当时许多的记者争相采访他，他回答说，我没有时间谈话，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剩下的时间太少。1961年他荣获伦敦林奈学会的院士以及史密森学会第8位院士的殊荣。时间逐渐赶上他的脚步，他改而担任博物馆的解说员。1963年他才自史密斯协会退休，又申请担任义务的解说员，当时他已经95岁了。5个月之后他觉得再也走不动了，他才到老人院。在他住进老人院的第一天他就逝世了，他一生守寡74年。他的遗言是把他的骨灰与丈夫合葬在一起，何等的爱，才是证明了婚姻的精髓，不在于相处时间的长短，而在彼此相爱的品质。以上是我介绍非常重要的一位丛林探险家，也开启了人类在20世纪跟21世纪重视我地面上所长的草类。让我们的一生永远不要低估上帝留在这世界上的草类，也许我们叫不出它的名字，也许我们说不出它的特征，也许我们不知道它的营养，也许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成长的，但是每一个草类给我们大地带来何等的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我要仰望你，让我能够有一个机会来写下这位重要的一个草类学家，重要的一个牧草学家，重要的一个用草类来保护沙漠的，来改善沙漠环境，改善恶劣环境的一个学者，一个女性的学者，经过何等的困难，经过何等的灾难，经过看别人看起来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他却克服的这一切，而为人类带来何等大的帮助。他的生命就像是上帝的祝福，像是那个平凡的小草，不太有人提起，不太有人重视，不太有人特别的去把它标榜，但是他其实默默地走过他的一生，给人类带来何等大的帮助。 也求主祝福我们的一生，即使是默默无闻，只是在一个角落，只要留在一个上帝放置的地方，就能够显出上帝属天的祝福。求主祝福每一位，我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今天的故事稍微长了一点，但是这位探险家植物学家的生命还有故事真的是很动人呢。没想到草类还有那么多的学问在其中耶。从蔡斯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学然后知不足的精神。遇到侄儿问出难以招架的问题，蔡斯他不是逃避或是就此打住，而是更多的学习和拓展自己的视野和知识。后来的探险精神还有对草类的热爱，让他上山下海，不断地发现新事物。而保护野生动物要从保护动物生长的环境开始，哇，这一切都息息相关呢。最后的最后，他也不忘了要传承，要培养人才，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植物学家还有探险家。
没有惩罚，没有重担，因我活在你爱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我的恐惧，我的软弱，全都交在你手中。爱啊，那样浓，没有惩罚，没有重担，因我活在你爱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我的恐惧，我的软弱，全都交在你手中。爱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署名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得着节制的秘诀，成为勇敢的生命探险家，拜拜。